各位实哉实哉网路教育学院的嘉宾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上一期谈到了黄土猪年行大运，我们知道猪年该怎么行大运。那这一次主题更特别谈猪事知多少，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我们越了解对猪年我们会越有感觉，是一个有益的猪年，有聊的猪年，有创意的猪年。在这猪年当中，你一定会觉得这些典故、这些事情、这些猪的内涵，让你过得有意义、有兴趣的这一年。猪到底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去注意的、可以去启发的？首先说，猪它特殊的技能就是潜水。在美洲加勒比海就有无人岛，无人岛上面啊，以前是水手留下来的猪，本来是一个补给的地方，但是后来水手没有回来，那些猪啊就变成快乐的天堂，潜水玩乐。其实猪很多能耐都是被人淹没的，那不管是这个家猪或者是野生猪，他们的潜水的能力也都很强。美国有一种动物叫做西猪，哦，那更厉害了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在五座动物当家的岛屿里面，啊，也有一座是猪的岛屿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影片。看完了有没有想要去玩的冲动呢？那猪的第一个特能，啊，就是潜水的特能。那猪的第二个特能是什么呢？猪是一个适应力非常强的，它能够这个适应那个很脏的东西、很脏的食物、很脏的环境，它的身体啊，对这样的环境它有很大的适应的能力。那特别呢，在美国太平洋比基岛的礁湖这个沙岸那边，有一次要试爆原子弹，载了一船的动物。之后美国的发现，啊，只有一只猪存活，而且那只猪，啊，正在礁湖里面快乐的游来游去。你看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。第三个呢，猪懂得调试温度。伊利诺大学的 Stanley Curtis 教授发现，啊，猪对温度它很有敏感度，在冷的时候它会把暖气打开，在暖和的时候会把暖气关掉。猪它是一个能够调节自己的人，很有养生之道的人。猪它是猎人高手，就它找松露的这个敏感度最高。松露啊，是在法国跟意大利潮湿的森林里面一个独特的植物，那它的味道，啊，闻起来会让人食欲全消。可是它是西餐里面最高的顶级食材，母猪很喜欢吃松露，而且它知道从土地里面挖出松露。当然母猪挖到松露会赶快吃掉，所以人们很害怕母猪发现松露之前，啊，一定要先找到松露，所以人们训练了狗去找松露。那曾经在意大利拍卖三颗松露，它只有850克，它的价格是264万台币，55万人民币。还好是被人发现的，如果被猪发现了，一口就可以吃掉55万人民币的食物。 猪真的是天生的松露猎人。猪不但是天生的松露猎人，猪也是非常有艺术才华的。那有一个片子呢，就是讲在意大利有一只猪，为什么它叫朱加索？大画家毕卡索，他叫朱加索。为什么他叫朱加索？就是因为他有一次趁主人不在的时候，他拿主人的画笔画了那些抽象的印象画，不论是他的这个节奏、线条、颜色，都非常的好，很有创意。主人莱夫森把他拿去拍卖，有的画可以拍卖到3000英镑，卖了40几幅。那这个这只朱加索这只猪啊，它本身还有在南非开画展，主人把绘画赚的钱、拍卖赚的钱呢、去扶持一个动物园。这个动物园呢是专门收集了那些流浪的动物，避免被宰杀的动物。所以朱加索对主人、对动物都很有贡献。我们来看这段影片。
在南非有一只叫做 Pig Castle 的猪，为什么它叫朱加索呢？因为它也会画画。不仅如此，它的绘画风格甚至与抽象派大师毕加索有些相近。 Pig Castle 原本只是脏乱农场中的一只普通小猪，四周大师被一位叫做 Joanny 的动物爱心人士买走当宠物猪。 Pig Castle 十分乖巧，与其他宠物们和睦相处。 Joanny 热爱艺术，时常在院子里写生。每次 Pig Castle 都对这些画画工具很有兴趣。他在多次观摩 Joanny 作画之后，有次趁着主人不注意，用嘴叼起画笔，通过扭动自己的脑袋作画。这只特立独行的猪，在毫无绘画训练的基础上，居然画出的作品带有创作节奏感，色彩和线条也并不是毫无章法。并且每次作画完毕，朱加索会用蘸着颜料的鼻子在自己的画作上留下签名，以示作画完毕。现在朱加索名气日益提高，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和网站，他的作品变得供不应求，价格高昂，被众人争相收藏，甚至还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展。同时 Joanny 将朱加索赚的钱全部用于救助动物。大家总是觉得猪是很笨重的，其实研究表明，猪是一种非常聪明善良的动物，从朱加索的身上就可以窥之一二。
上来我们已经把猪的潜水的技能、猪强大环境的适应能力、猪的养生之道、猪是松猎这个松露的高手，还有猪是一个名画家。那我们接着来看跟猪有关的成语故事。史书上面呢，曾经有叫做鲁鱼害死。鲁鱼害死是什么呢？这个典故就是晋国的国君啊，有三只猪渡河，有人请教子夏说是什么意思，子夏说不是，是己亥，己亥年晋军渡河。但是书写传抄以后啊，己变成山，亥变成猪，所以这告诉我们传抄的错误。还有呢，叫做书三写，写三次以后啊，鱼就写成鲁，地就写成虎，所以鲁鱼亥死啊，就代表说文字的形状呢很相似，传科写之后啊，就会有这些笔误，鱼就变成鲁，亥就变成死，所以亥死之误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在出版品啊没有好好的校对啊，就会出很多的差错。那希望我们呢，要避免这些差错，所以要仔细周到。那第二个成语啊，叫做辽东之死，就辽东的猪。话说彭宠啊，是一个南阳人，当时听了吴汉的这个劝告，他辅佐汉光武帝去守汉阳。汉光武帝在打河北的时候，彭宠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后勤补给，所以汉光武帝封他是建中侯大将军。可是彭宠啊，不以为主，不满足，所以脸色不好看。汉光武帝啊，就问幽州牧朱福，朱福跟彭宠是有意见的，所以朱福在汉光武帝的前面说了很多彭宠的坏话，而且写了一封信给彭宠，举个故事给彭宠听，就是以前在辽东有人生了猪，猪的头是白色的，他觉得很奇异，他要贡献君王，结果走到河东的时候，发觉到那边的猪都是白色的猪， 就觉得很丢脸。这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意思告诉我们说，你这个功劳啊，朝廷人比比皆是，用这个辽东之死啊来羞辱彭宠。所以辽东之死啊，可以比喻说一个人见识不广，井底之蛙，自以为了不起。第三个成语呢，叫做杀子教子，就是曾子他的太太要到市场去买菜，他的孩子也跟着去，曾子的太太不同意，安抚孩子说回来的时候啊杀个猪，所以孩子就没有出门了。古代要杀猪要吃肉很难，所以孩子听到有肉吃啊，当然就不要哭着吵妈妈。等到曾子回来的时候啊，他就要杀猪，他太太说啊，我只是跟孩子开着玩笑说着玩的。曾子说不可以，教孩子不可以说谎，如果你说谎以后，孩子以后再也不相信父母，所以这不是好的教子方法，所以就把猪杀了给孩子吃猪肉。所以杀子教子啊，告诉我们教孩子啊要重然诺，要守信用，这是最好的教孩子方法。还有呢，猪的成语里面呢、啊、叫做死徒狼奔，就是猪一下子的惊慌啊会奔跑，狼也是，叫做死徒狼奔，这代表惊恐的样子逃跑，可是它也代表恶人是很暴虐的。第二个成语呢叫做猪屠犀勇，猪跟犀这个野兽啊都很勇猛的，你不要惹到它，你惹到它的时候它是奋勇抗敌的。当然猪屠犀勇啊是指那个没脑袋的横冲直撞的，所以以前王莽他为了抵抗匈奴，他就把奴隶跟囚犯、啊、组成一个队伍叫做猪屠犀勇来对抗匈奴，当然横冲直撞、没有章法，那一定打败仗，所以也没有成功。所以告诉我们说做人、啊、不可以逞匹夫之勇，不可以没脑袋的，不可以莽撞行事的。所以以前子路跟孔子说，子信三军则随语，孔子说这个抱虎平和我不愿意，必得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就莽撞行事是没有用的，一定要戒慎恐惧，事前规划，步步到位，才能够保证事情的成功。好，以上我们把跟猪有关的成语说一说，我们现在来说易经跟猪有关系吗？在易经的魁卦上九的时候就有这种魁孤，孤啊，孤就是疑惑、哦、就疑惑的看到有猪是脏兮兮的烂泥巴的附图，而且因为视线模糊，所以看是一车的鬼来，先赶快把符弓箭拉开要射，后来呢拖就放掉，结果呢原来不是匪寇，原来是婚姻、哦、结婚的对象。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象传里面说往遇雨则吉，就是下大雨后呢猪的身上啊烂泥巴不见了，就是说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，原来不是匪寇，原来是结婚的对象。所以孔子说欲与之吉啊，群疑无也，就是很多的疑惑都不见了，告诉我们说混淆是非无中生有，要明眼看待，你的疑惑才会消除。所以我们遇事啊要好好的分析，要什么事思明听思聪、哦、要貌思恭要思思敬、哦、要懂得去思维，懂得去分析，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。史书上面有记载死了以后啊变猪的轮回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宗教的图腾里面、啊、猪代表吃鱼吃的，蛇是代表嗔心的，地字代表贪的。以前史书上面、啊、有讲到说齐襄公跟他的妹妹、啊、关系非比寻常，齐襄公的妹妹嫁给了鲁襄公，后来齐襄公跟的妹妹跟鲁襄公回到了齐国，兄妹之间又发生了不伦之恋，齐襄公为了拥有妹妹、啊、就把鲁桓公灌醉，请公子彭生送鲁桓公回去，就在车上、啊、就把鲁桓公害死了。后来鲁国抗议、啊、齐襄公就把公子彭生杀了。有一天齐襄公出去打猎的时候，发现到有一只猪冲向齐襄公，旁边人都说公子彭生，结果齐襄公很恐惧的一箭射了那个猪，那个猪是用人的嚎叫声，齐襄公惊吓，脚摔伤，鞋子掉了，回到了他的馆舍，公孙无知、管自负、连琛就趁着齐襄公的脚伤，就把齐襄公杀了。有名的史书上的记载，就是《左传》上的记载，轮回变猪的故事。那我们一般说，形容很烂的队友叫做猪队友，可是猪队友到底好还是不好？我们一般常说，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，对手像神我不怕，就怕我的队友像猪啊。可是为什么说猪队友呢？就是这个队友啊，没有脑袋，遇到事情呢不会分析，你给他交代 责任重的事情呢，一定会给你翻船。所以猪队友很可怕的，那我们应该不必跟猪队友闹情绪，因为跟猪打架打到最后除了一身的烂泥巴，猪也很高兴，你跟他扯来扯去都没有用的。所以不必用负面的情绪去对付猪队友，你只要好好的分配工作，让这些猪队友啊不要做太重要的事情，事情呢就很好摆平，大家都合作愉快。假如你是别人的猪队友呢，那你应该好好的反省、充实、求教、讨论、分析。那你如果是一个领导人又是猪队友呢，你应该要以倾听、沟通来代替决策，这个时候你就不是人家的猪队友。可是猪队友真的是很愚昧、很无知、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人吗？不，在荷兰有一个艺术家叫 Christian， 追踪了一个05049的猪，花了3年发觉到这只猪有185种的用途。猪的皮、猪的骨、猪的血、猪的脏、猪的脂肪，它可以发挥的是什么呢？洗发精啊、肥皂啊、子弹啊、建设的器材、医疗，乃至于各种的用品，总共185种的用途。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知甚少，我们所知道的很简单的事情都含藏着很复杂的道理在里面，很复杂的知识在里面。我们如何消除自己的无知？我们往往认为猪啊只有被吃，还有什么用途呢？但是当看到猪原来还有180几种的用途的时候，应该要相信说这个世界呢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千万不要自以为是。我们应该要多多求教他人，分享知识，切磋琢磨，大量阅读，多闻多见，学而思，思而学，建立好的思维系统，并且要感谢这个时代带来的各种的便利性。很多事情啊，很多东西都不会无中生有，眼前的享受都是很多条件的组合，要懂得珍惜，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回馈。你看猪可以发挥180几种用途，提供我们各种的生活的方便，各种身体的健康，还有各种医疗、各种建筑的发展。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感恩这个时代给我们的这些好的东西，我们要好好的充实自己来回馈。接着来讲讲有趣的事情，杀猪出身，很多行业里面有杀猪的，杀猪的行业是最低的，可是杀猪的会是英雄豪杰吗？在历史上，张飞传说就是杀猪的，肺活量大，体力强，空无有力。可是真正的记载，张飞他反而是一个名门出身，书法很好，很有脑袋的。杀猪的确实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空无有力。为什么杀猪的会是空无有力、肺活量大？因为猪不好杀，杀猪体力会不断的强。还有为什么会肺活量？因为杀猪要带喝声。张飞啊，就是传说的杀猪的豪杰。第二个叫樊哙，樊哙在西汉的开国，他帮助汉高祖灭了张屠、灭了卢绾、灭了陈豨、灭了这个韩信，他就是杀猪杀狗之辈的，有名的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就是任人宰割的这个成语啊，是出自于鸿门宴。靠着在鸿门宴他的胆识，他把刘邦从项羽的虎口救出来，他真的是帮助刘邦开国的大功臣。再来杀猪的英雄呢是朱亥，朱亥啊是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那个时候的人，他本来是在河南的开封在杀猪，后来被信陵君所重视，变成食客。当时秦国去围赵国，信陵君啊想要出兵救赵国，可是晋国的国君不发兵，当时的将军叫做晋鄙，信陵君啊就矫诏，晋鄙不出兵，朱亥啊就以40斤的那个锤啊，一锤就把将军砸死，拿着兵符出兵，解了赵国的危难，打败了秦国。后来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啊，没多久朱亥他就隐居，他知道时势的可怕，他懂得明哲保身。朱亥后来死的时候啊，家乡的人啊立庙来祭祀，叫做朱仙，他的家乡啊叫做朱仙镇。 岳飞大败金兀术的地方就是朱仙镇。还有一个杀猪的英雄呢，叫做聂政。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他是韩国人，他是行侠仗义的。后来呢，跑到齐国去避难，他也是在齐国做屠夫。当时韩国有一个严仲子啊，跟宰相侠磊很不好，但是严仲子对聂政很好，聂政很感恩。聂政等他妈妈过世，守丧三年以后呢，聂政呢就帮严仲子杀了宰相韩磊，并且把宰相旁边的护卫几十个人都杀了。聂政呢，为了避免祸惹到他姐姐，因为他长得跟他姐姐有像，所以他把他自己毁容挖眼睛，后来剖腹。你看他对自己有这个狠劲是很可怕的。还有一个杀猪的英雄啊，叫做专诸。专诸是这个吴国人，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要杀吴王僚来夺这个位置，因为本来这个位置是公子光的，所以他想把这个位置夺回来，所以他找一个刺客叫做专诸。专诸也是杀猪的，他眼窝子深，嘴巴大，熊腰虎背，练就一个逐太湖鱼的功夫。趁着公子光招待吴王僚到家中的时候，专诸上了太湖鱼鱼肠剑，就把吴王僚杀了。把吴王僚杀了以后，专诸也被杀了，是很有胆识的侠客。那我们一般说中国有四大侠客，专诸、聂政、豫让、荆轲，杀猪的就占两个。再来，孔门的弟子跟猪有关吗？十者里面啊，郑思科的子路，当时他见孔子的时候，他小孔子九岁，当他见孔子的时候，史书上形容他是什么？带着雄鸡冠，然后配着猪公牙，穿着马甲，带着剑、哦、他认为这样的武士的形象最能保护自己。可是孔子用礼来引导他，后来他改变成读书人的形状来拜孔子为师，成为孔门的大贤，而且跟孔子有革命的情感。周游列国的时候患难相随，他死的时候孔子哭于中庭，在庭院当中放声大哭，你可见他跟孔子的感情。了解了跟猪有关的成语，了解了轮回变猪，了解了猪队友，了解了杀猪的豪杰，我们再谈谈你所不知蜀朱时代的大人物。亥年就是猪年，每十二年就有个猪年。第一个人物是元朝的开国忽必烈。忽必烈是蒙古最后一个大可汗，他建立的国都叫做元，在北京，他的帝国横跨欧亚非，是第一个外族侵略中国建立的王朝，而且他的版图也最大。第二个呢，是北宋的开国赵匡胤。在五代的周世宗，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回来以后呢，病死了。当时赵匡胤呢是殿前都点检兼禁卫军的统领。第二年元月一号，北汉跟契丹南侵，赵匡胤那时候是归德军节度使跟检校太尉。在元月三号的时候，陈桥将士们拥护他做皇帝，黄袍加身，这是有名的陈桥兵变。可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是，虽然他成为天子，可是他后代后周世宗姓柴的家人，而且不杀开国的功臣。第三位呢，是很有名的包青天，他也是属猪的。包青天，包西人呢，是安徽合肥人，他的公正廉明大家都知。他在开封府啊三年多当开封府尹，就是太守啊，可是他的公正廉明传遍中国。我们到现在中国的四大青天公认包青天是青天中的青天。那为什么戏曲里面叫做包宰相、包丞相呢？是因为他后来开封府尹之后接枢密副使，在宋朝啊，枢密使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、尚书左仆射、门下侍郎都叫宰相，所以包拯呢在戏曲里面叫做包丞相、包相爷。那为什么叫做包龙图呢？因为他当过龙图阁直学士。那为什么叫做包孝肃呢？因为他死后被谥号为孝肃，这民间奉为神明，传说是文曲星的下凡。最后一位啊，是明朝的郑和，是在十岁的时候，他是云南人，十岁的时候明朝的军队打到云南，蓝玉啊抓到了他，送到北京阉割，送给了朱棣。朱棣啊让他作为姚广孝的弟子，而且姚广孝给他受菩萨戒。姚广孝就是在明成祖旁边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少师， 白天上班做官，晚上回家做出家人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，就给郑和受菩萨戒，法名叫做伏吉祥。郑和七次下西洋宣扬国威，让明朝的这个国威啊能够散播到东南亚去，而且他到每一个国家去的时候是礼尚往来，尊重该国。最后呢，我们要说说从这个朱氏知多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朱潜水的技能，朱适应环境的能耐，朱养生之道，朱是高明的猎人，朱是有名的画家。跟朱有关的成语里面又告诉我们，行事要懂得收敛，要懂得分析，要有智慧，而且不要以讹传讹，甚至不要见识狭略。在朱的豪杰当中要告诉我们，英雄不怕出身低。在历史的大人物，属朱的大人物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啊要有胆识，要有是豪杰，是胸有胸怀，是能够廉洁，是能够公正。如果我们在朱年当中啊懂得这些朱事，相信对我们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启发，在气质上的启发，在心量上的启发，在格局上的启发，乃至于能够使自己奋发图强，并且朝向于勤奋、知足、养生、好奇、乐观，那相信是一个有创意的一年，丰富的一年，学习的一年，能充实的一年，能够有事业的一年，真的是诸事行大运。祝大家诸事吉祥，谢谢大家，再会。